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其实这几节经文并不是很长的，其实它这段经文呢是用来作为一个转折，前文后理，上下文之用来的。换句话来讲呢，其实它是总结由四章三十五节所开始所记载的四个神迹。如果那四个神迹呢，大家我想都挺熟的。那四个神迹呢是平静风浪，然后在格拉森赶鬼，然后医好患血漏病的妇人，还有使到艾老的女儿复活。特别这一段相比那个平静风浪的地方呢，这两段中心的问题呢就有关耶稣基督的身份。究竟耶稣是谁呢？不单止这样，由四章三十五节那四个神迹，直到今日的这一段，今日要讲的这一段，他贯穿这些经文里面中心的一个题目呢，就是信和不信的一个对比来。其实当我们讲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当我们讲信的时候，并不单止知道我们信他会在我们今天困难的当中帮助我们，不单止信他是我们的拯救主，其实这个信最主要指到一样东西，就是我们接受这个道成肉身的神今天透过圣灵住了在我们的当中。不单止是理性上面的一些认知，而是实际上讲到我们跟这个主是有一个关系上面的交往。当我们讲到关系的时候，其实有两个问题变成很重要的。第一样东西就是双方的身份，或者双方究竟是什么呢？然后第二样东西就是我们能够对对方认识几多呢？关系是基于这两个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就尝试从这一段经文和前面四个神迹里面的一些重要的地方去思想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第一样学到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按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是没有法子去认识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份。按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是没有法子认识基督的。我们是去看看这几节的经文，在第一节那里我们看到耶稣在医好艾老的女儿之后，他就带同他的门徒回去他的乡下那里。其实在这里经文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听这个乡下究竟是什么名字，但是当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乡下是拿撒勒，是耶稣长大的地方。很可能耶稣开始他的工作是在加利利其他的地方，然后在这个时候他才有机会有空闲回到他自己长大的乡下那里。我们亦相信当耶稣在加利利其他地方工作的时候，其他即是他家乡的人亦听过他究竟在其他地方做过什么事。这里很可能他们亦知道，原来耶稣在其他地方有做这些神迹奇事。然后在第二节那里，我们看到耶稣作为一个犹太人，是按住当时犹太人所做的事，他安息日的时候就去了会堂那里去敬拜，然后亦是按当时的情况或者习惯，耶稣被人邀请在会堂那里去讲一些事，那他就用了这个机会去宣讲神国度降临的好消息。而当他的宣讲，特别那里的那些人或者他乡下的那些人听到他这样宣讲的时候，他们就觉得非常的稀奇。换句话来说，现在耶稣所讲的和他们平时所听的是很不一样。耶稣的讲论呢是满有能力，是满有智慧。这些讲论某个程度上是使到他们想翻起他们所听到有关耶稣在加利利其他所做的一些事。在他的心目里面，可能耶稣所做的事都可能是真的。但是他们有什么反应呢？他们的反应却是很有趣的，他们的反应却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在第三节那里，我们看到他们厌弃耶稣， 咩叫做厌弃呢？其实厌弃呢可以了解为耶稣是成为了他们的绊脚石。换句话来讲，他们这里因为听到耶稣所讲的话，他们听到耶稣所讲的话，但是他们听到的这些话并不足以使到他们去重新的去思想耶稣真正的身份。谢谢。亦使到他们不能够重新的去理解耶稣的身份究竟是什么。而所以在这里，在一个厌弃就讲到耶稣所行的，耶稣所讲的，并不能够使到他们更深入的去理解或者了解神的作为，以致到耶稣成为他们去了解神拯救工作的障碍，成为那个绊脚石。那我们要问，究竟为什么呢？其实他们听到耶稣所讲的话，他们现在还亲眼或者亲耳听到耶稣所宣讲的话，为什么他们在当中他们会厌弃？为什么耶稣会成为他们的绊脚石呢？其实当我们看到他们的回应的时候，我们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首先他们说，这个不是那个木匠吗？其实这一句好像听起上来没什么特别，但在当时来讲的话是一句贬语来的。换句话来讲，他们讲的一样东西，就是耶稣根本不是新出自名门，他只是一个劳工出身来的而已。亦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基本上他们觉得耶稣从来没受过教育。进一步来讲，耶稣和我们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权力去教导我们呢？他和我们一样都是没有受教育，都是出自普通社会低下的阶层。又跟住用的那一句还拿命，他那里提到他是玛利亚的儿子。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通常当你称为某人的儿子的时候，通常都是用父亲，不会用母亲的名字。其实现在这里他们用母亲的名字的时候，只有一个意思，就指出耶稣的出生是有些问题。这个可能源自耶稣是童女怀孕，但是在其他人的眼中，他觉得耶稣是一个私生子，所以他用玛利亚的儿子，不用约瑟的儿子。最后他们提到，你再望下周围，他的弟兄姊妹都在他们当中。换句话来讲，在他们心目里面，耶稣最多是一个普通的人，最多只是一个劳工阶层，他不出自名门，衰起上来耶稣还是一个私生子。他们因为他们这班人是因为他们对耶稣过往的认识，亦基于他自己的偏见，他们虽然听到耶稣的教导，亦听闻耶稣所做过的事，但是他们只觉得耶稣很讨厌，耶稣根本没有权教导他们。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按住他们自己的能力，按住他们自己的看法，即使耶稣在他们面前宣讲这一切的事，他们根本看不到耶稣真正的身份。到了最后，耶稣不是他们的拯救，耶稣是他们的绊脚石，他们拒绝了耶稣。很简单的，我们看到人因为自己的背景和偏见，靠着自己的力量，没有可能去认识耶稣真正的身份。那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提醒呢？其实这里所提的不单止指到那些不信的人，其实亦对我们这班信徒有很大的提醒。你说你大概讲笑啦，我已经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啦，他已经是道成肉身的神，爱我们的神。但是有很多时候，由于我们成长的背景，我们很多时候仍然是按住我们自己的意思去了解这些话的。举例来讲，特 別我哋呢一輩嘅中國人，我哋呢一輩嘅中國人咧，有好多時候咧係打大嘅。喺屋企入面咧，見到我哋嘅爸爸咧，我哋就好驚嘅。點解？因為佢揸藤條追住我哋嘅。所以我哋一諗到父親嘅時候，哇，大佬好恐怖啊！即係佢好惡，一做錯嘢咧，佢就執住我哋打之，直到我哋啊，即係不得不喺佢面前屈服為止。所以我哋一見到爸爸，我哋喺佢面前就好小心。在这个成长的背景里面，我们想亲父亲就是这样的形象。但是今天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父神是我们的父亲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同样投射了这个这样的形象去到我们的这个父神那里。我们觉得这个父神很恶的，我一定一稍微唔听讲嘅时候咧，佢就惩罚我哋。结果我哋今日好守规矩，我哋好守神所俾我哋嘅律法。其实呢个系点解咧？唔系因为我哋爱佢啊，系因为我哋怕佢打我哋，我哋好怕，我哋所以我哋好守规矩。然后这个也影响我们去侍奉，我们侍奉没什么太大喜乐。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是还债，他给了我们这么多东西，我们好好去搞，如果他不搞的时候我就有祸了。特别保罗说我们有祸了，我们更加深刻印象。结果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在我们这样的背景里面，我们时时的活在律法主义里面，我们活了在那个责任里面，我们老实说没了基督徒真正的喜乐究竟是什么。不单止这样，有些时候在现代的物质主义的背景里面，特别在现代社会里面，我们讲到我们要靠自己，特别现在科技发达的时候，当你电脑死的时候，你不会在这里祈祷按手为那部电脑叫它喐翻嘅，我哋通常電腦死咗，我哋會揾個技師嘅。屋企咧電燈冇咗，或者屋企有啲漏水嘅時候，我哋唔會先禱告，我哋第一樣嘢打電話俾嗰啲即係嗰啲即係維修嗰啲人快快嚟嗰啲屋企搞掂嗰啲嘢嘅。然后呢，在我们工作的时候呢，遇到困难，我们尽我们的可能去克服这些困难。这个现代社会教导我们，我们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如果我们付出这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这么多的。很多时候某个程度上亦影响我们今天怎样去理解这个神。我们以为神是可以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取悦，我做了多少祂就会欢喜我多少。我们去服侍，我们是得到神的祝福，但是有很多时候当我们去服侍得不到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就很失望。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的力量可以做好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其实这一切都影响着我们。所以这些不单止影响我们的生活，其实这些有很多时候也影响了我们怎样去理解这个神是怎样的一个神。我们旧有事物的角度和方式会成为我们今天认识神的障碍。我们一定要好留心，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有没有盼望呢？其实是有的，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二样我们学到的，就是只有透过主耶稣基督自我启示的恩典，我们就能够真正认识祂是哪个。简单的来说，透过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了解到祂是哪个。我们看看剩下那几节的经文，面对他们所说的是第四节的时候，耶稣就用了一句成语去回应他们。这里基本上指出，因为他从小到大就在这个地方活着，以致他们从小到大就是这样去看他们，他们这班人是不愿意重新的去理解他的身份究竟是什么的，以致到他们这班人也不尊敬他。 然后到第六节的时候，耶稣诧异他们的不信。这个不单止指到他们不尊敬耶稣，他们更加是拒绝了耶稣，拒绝了耶稣在他们当中的工作，耶稣成为他们的绊脚石。在这个环境底下，第五节是最难解的一节了。第五节那里他说描述了当时的情形，耶稣在那里不能够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日病人的身上治好他们。其实在这一节圣经那里有 几个问题我们一定要问的，问完之后我们就会更加清楚究竟这里讲的什么。耶稣行神迹是不是需要人家相信他才得呢？换句话来说，如果人不信的时候，耶稣就不得呢？是不是这样呢？其实我们先去看看两件事。这两件事呢是记载在以前的神迹里面的。第一件事呢是记载在第五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里面，那里是记载了耶稣怎样医好那个患血漏病的妇人。其实在那里面的描述里面呢，我们知道妇人为什么会去耶稣面前呢，就是那个妇人听到耶稣的事呢，他就从后面那里混在人那里尝试去摸耶稣的衣服。他心里面相信只要摸到他的衣服的时候他就痊愈。其实这个是当时的一种迷思来的，或者妇人这样去做的时候，他所表达的没错，他是信，但是他信呢是近乎迷信的。但是耶稣并没有因为他的信不完整所以并没有医好他，耶稣没有。然后另外一段在四章三十五到四十一节那里，这里同样是记载到那些、即耶稣在船上面去平静这个风浪。其实当我们读这段记载的时候，其实门徒叫醒耶稣其实并没有期望到耶稣会行神迹，讲得不好听就是他们基本上觉得耶稣你都不起身，你都不起身帮我们撑下船，你起了身之后起码帮我们撑下船，我们还有些希望。他们叫醒耶稣最主要是叫耶稣帮他们一起撑船，但是耶稣并没有因为他们不信就不去行神迹。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由四章三十五节一路看到这里，我们是很清楚耶稣并不需要人家相信然后他才可以去行神迹。第二个问题，耶稣既然不需要人家相信他，他都可以去神迹，那么神迹是不是可以使到人家或者看见的人经历的人真的相信他呢？或者换句话来说，人是不是可以透过神迹而认识耶稣真正的身份呢？同样我们看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同样是在那个平静风浪那里，在平静风浪这个神迹里面，当那些门徒经历了这个平静风浪的神迹之后，其实他们有没有真的了解到耶稣基督的身份呢？其实这个神迹使到他们更加不清楚耶稣是谁。在四十一节那里他们讲到他们彼此对问，对问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个人究竟是谁？为什么风和浪都会听了他的命令？他们更加不是太清楚究竟耶稣是谁。然后在第六章第五节里面，我们刚刚读过那一节，耶稣并没有因为那些敌对的眼光不医治有病的人，在当中有需要的人他仍然按手，以致到当中有些人是得到痊愈。当然一方面这些患病得到痊愈的人不见得他们相信耶稣，不见得他们对耶稣有信心，而且更重要的，耶稣做了这些事亦不见得他使到这些乡下的人或者他乡下的人去重新去看他是谁。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件事，神迹并不一定使到人真正能够理解 耶稣的身份是哪个。有很多时候这些神迹使到人更加生硬，而在这里很明显一样东西，耶稣因为怜悯他家乡的人，他并没有在这里行神迹异能，因为他深深知道并不是这些东西可以使到他们回转，而是这些东西使到他们以后面对审判的时候更加罪有应得，他们更加没有藉口。而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所说，如果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认识耶稣基督的身份的时候，又讲到神迹并不能够叫我们认识耶稣，如果这样我们是不是完全没有希望呢？那这里我们同样要看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迹。在那四个神迹里面，我们特别要想想在格拉森赶鬼那件事。在格拉森赶鬼那件事里面有三样东西很重要。第一样东西，当我们去看回第四章三节，为什么耶稣要去到格拉森的这个地方呢？并不是耶稣需要要去的，而在四章三节的时候是耶稣特登吩咐的门徒，我们现在要去到格拉森那里，我们现在要渡过加利利湖，要去到那里。其实那个暗示就是耶稣是主动的去到这个地方去寻找这一个人。然后在第十五节，在第五章十五节那里，当这个人被耶稣医好赶了他的鬼之后，这个人的描述，或者作者对这个人的描述，就是那个人坐了在那里，穿上衣服，然后心里明白过来。这里讲到他是被耶稣彻底的去改变，能够明白，然后坐在耶稣的面前听他的讲论。然后更重要的一样东西，当耶稣说我现在要离开那里，那个人在那里祈求，就是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变成你的门徒呢？有耶稣对他讲的一样东西就很有趣了。耶稣就说他，那你现在你不要跟我，你回去你自己的家乡那里去宣告或者见证主为你所做的事究竟是几咁大。耶稣说你回到你的家乡去见证主在你身上所做的事。耶稣说的这个主是哪个主呢？不是说他自己，这个说你回到你的家乡去见证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是什么。但是当中的记载有兴趣，很有趣，就是这个人回到他的家乡的时候，他宣告哪个呢？他宣告耶稣为他所做的事。其实这里暗示到，其实他在某个程度上面，他真的了解到耶稣真正的身份。在耶稣的身上，神的拯救临到这个世界。然后这个神藉着耶稣的拯救临到这个世界，耶稣是神那个自己的本身，而这个神也是关心他。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当然凭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不可能认识耶稣，但是在他的恩典之下，主耶稣自己来寻找我们，改变我们，使到我们可以去了解他是谁。亦只有透过他的恩典，我们能够了解他是谁。所以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提醒呢？我想第一样东西是一个绝对的安慰来的，这个安慰是很紧要的。当神拯救我们的时候，他不是只给一些东西我们那么简单，而是将他的儿子给我们。今天耶稣不单止坐在父神的右边，耶稣亦透过圣灵今天内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我们跟他有一个完全密切的关系，我们分享着他复活的这个生命。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他一定会提醒我们，他一定会提醒我们，在我们迷糊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重新的去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一个主，他是怎样的一个神。这个是我们很大的安慰。我们过往的，没错，影响着我们，但 是主耶稣今日不断地去提醒我们，不断地更新我们，改变我们对祂的思想，对祂的认识。同样第二样东西让我们看到，我们对基督身份有正确的认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不正确的认识亦引致我们对我们自己有不正确的了解。譬如来说，如果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只是我们的朋友，特别年轻人的时候，我们认为如果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觉得朋友什么叫朋友呢？就是大家玩埋的嘛，啱口型的嘛，然后一起出去吃东西，开开心心，总之我不要你的时候，你就快快 自己消失。如果我们当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男女朋友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同等，我们欢喜的时候他就来我们当中，不欢喜的时候就叫他自己消失。这个很大问题，我们认识不到我们自己真正的身份。只有对耶稣基督正确的认识，我们才了解到我们自己是谁。当我们了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的时候，当我们经历过他所施的慈爱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是罪人。当我们更深了解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死的时候，所付的代价究竟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才更加清楚我们是无药可救的一群。当我们清楚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的时候，我们才真正了解到我们得称为他弟兄姊妹是完全他的恩典，不是我们和他平等那么简单。只有我们更清楚认识他是谁，我们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才能够成为顺命的儿女。而第三件事，这个是一个释放，特别在我们传福音的身上面。换句话来说，当我们努力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想对方信，我们用尽一切方法，他不信我们就不让他走。其实不需要，人能够认识这个主是完全在乎主耶稣的启示，不是在乎我们讲得多好，亦不在乎我们能够做得多好。所以我们不需要怕丑，我们亦不需要觉得我们口才不行，我们亦不需要觉得我们所讲的话可能错漏百出。其实这里讲的是，只要我们愿意在人面前去见证神自己在我们身上面的恩情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在祂的恩典之下，祂会用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要做的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吩咐去见证祂爱我们，祂爱世界上面所有的人，祂为世界所有的人去流血舍身。所以在这段很短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两样同样很重要的一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过去会影响我们对神的认识，有些时候会产生一些的扭曲性的现象。但是同样更加重要的是主耶稣基督的恩情。主耶稣基督今天住在我们当中，我们与祂分享着祂复活的生命，祂会时时的去提醒我们，去重新纠正我们对祂的看法，重新使到我们成为忠心的一个见证人。让我们一起祈祷。主，在这里再一次感谢你，在你的恩典之下，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你。求你今日继续的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叫我们透过读经祈祷，我们更能够认识你自己是我们的救赎主。同样亦真是再一次鼓励我们，叫我们不会怕丑，我们能够忠于你自己的呼召，在这个黄金海岸的地区去 去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主求你继续的祝福我们，保守我们，奉主耶稣基督你自己名字祈求，阿门。